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台股啊一直在涨，然后呢存股族的投资难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请到好朋友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来聊一聊，到底现在这个阶段要怎么样投资啊，才能够自保，还能够帮自己呢存下一点钱来。欢迎一下我们商周集团的总经理朱继忠朱总。朱总好。
云芬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最近投资好做吗？
最近投资好不好做？嗯，最近投资，我觉得如果你有投资，哎，你有部位在里面，一定不好做。嗯，好，那因为我的部位已经很少，所以我觉得还蛮好做的，就坐在那里就好了。
哦，哎，部位已经减少了，所以你现在对于台股看法就比较保守一点。的确啊，
应该是说，嗯，我觉得要分两块了哈。嗯。因为我觉得长期的部位我还是留着，嗯，好，长期的部位还是留着，嗯，啊，比如说，像我有什么长期的部位呢？比如说我同学家的公司，好，那我，
哎，你还有同学家的公司啊？
对对对，那我是他的这个长期的支持者，对，支持同学的家里的企业，所以这个股票买了就不会动啊。
你是怎样啊？基本面、消息面还不如同学在里面。
哎，同学在里面，那还是情谊相挺的问题，对不对？
有没有赚啊？
因为我那个放很长，所以其实我那个持股成本已经就像存股一样，它几乎已经非常低了。我当然是账面上都是赚钱的，而且我是等于是帮两个小孩子买的。好，那这个就是他们长期的一个等于要给他们的钱，所以用他们的名字买，然后在里面，因为同学那个每一年股东会都会检查，好看配股配息在不在，对不对？那所以为了兼顾同学情谊
啊，他怕你卖啦，
不是他怕我卖，是我要彰显我跟他的友情，所以我会放在那个地方。好，那我觉得像这种
你有情有义耶，
不是像这种股票你就会放着嘛。然后另外我像我不瞒您说，我在前一阵子减码的过程里面，我留了一档股票，那这档股票是一个传产的股票，那我也没有听什么人讲，好，那我只是在看新闻的时候就会看到，哎，这家公司获利很好，好，那它也是疫情下的这个受益股，好，因为大家使用清洁剂啊什么东西的都很多嘛，然后那哎我看一看，哎，EPS 齁，去年赚两块，接近两块，我没有记得很清楚了齁，今年上半年就已经赚到快两块了，去年全年获利，他今年大概六个月就已经赚完了，那你就看得出来基本面是不错的，然后而且他很妙哦，就是有一个大集团齁一直在买进他的股票，但是呢他的股价又不太会涨，因为有人固定在卖，所以他那个股价就是很温吞的放在那个地方，那我就算一算，看起来买起来配息也不错啊，那我就
哇，你这么容易就下订单了，
我就买
了，
我就把它放在那里当存钱啊，因为老实说你买个就是你买就是我把获利里面的十分之一拨出来买，就已经买了一个相当的金额了，那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真正的这个操作存股或者是你的投资的话，真正第一条关键是什么？是资产配置，就是你的现金部位到底够不够，如果你今天现金部位不够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假设你现在以现在这种行情在高档，然后已经跌了下来，对不对？然后感觉好像要上不上要下不下的那种味道，然后这个时候你的持股是九成，你的压力会不会很大？
大呀，
你压力就绝对很大嘛。
是啊，
但是如果你这时候持股只有五成，甚至只有三成，那你就进可攻退可守嘛。那所以我觉得关键还是大家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把资产配置做好。第一个就是你的现金部位一定要控制好。那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这个 Smart 致富的月刊的这个封面故事，他介绍这个故事最关键的一件事，我觉得他能够做一个长期存股族，而且做的即使在高档的时候他还敢买进，甚至还敢抱着股票不放，关键在哪里？资产配置，因为你的现金流是很稳定的，那你不怕说，哦，我今天这个股票我抱着，哎，我下个月要过年了，我这个那个这个家里要发红包的钱没得发，或者什么小孩要交学费我没得缴，你都不会担心这个，它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甚至你的这个户头里面还有钱随时可以逢低再加嘛，那所以你当你把现金控管做好以后，我觉得你才能做存股，
对，
那所以很多现在很多朋友，这个老师也都会讲说， 哎呦，什么一万七、一万八，你在那边存股，你是头坏了吗？
嗯，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我觉得如果今天是做存股的人，他基本上是不看点位的，
嗯，
他看的应该是个股有没有好的值得存的标的，这第一个。
嗯，
第二个，存股的价格，他那个那张股票的价格是不是跌到了他的目标区，是他的买进区？然后第三个，那这是这一次我们讲的这个主角他的买进的方法，那是第一年的买进，是你有一个目标价，好，那天他会设算，他去看他的本益比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到了第二年，他强调的是什么？就是要纪律的买进，他反而是讲说时间点到底对不对？
嗯，
好，那你要很纪律的，你不要去猜后面行情上或下，因为哈，我觉得像这个柴焕兴哈，就是这个主角，
哎、欸，其实我们认识他、欸，他还来我们这边，他是 DG Times 的分析师、欸，
哎，哦，
他以前做营业员哎、欸。
你多讲一点。
当过记者
我不认识他，我是纯粹看记者写的。好，我这个我不认识。好，那你认识的话，你可以其实可以多讲。但是我从他的背景看得出来，
嗯，
第一个他是从证券分析师，他
是对，
好，然后而且他先做分析师，然后后来去做营业员，做完营业员以后，他又回过头去做分析师。
嗯，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简单说哈，做短线。其实我觉得做短线的人真的要有天分，
嗯，
就是像我们平民股神苏中平那样，
嗯，
他的那个血液里面就流动着，就是你不一天不做股
票，等一下会难过，会痛苦。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我是夏云芬，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商周集团的总经理朱继忠朱总了。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在怎么样能够打造自己的一个退休金了，而且最重要就是你要及早的觉悟你适合做哪一行啊。那人家做那个股票分析师，结果他也觉得不 OK， 做记者也不 OK， 然后呢现在自己打造自己的现金流，他的过程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这个柴焕兴其实就是很妙哈，他最早开始的时候他也是做短线，
嗯，
就后来他就发觉他的生命就在那个短线的操作里面，
嗯，
来回冲杀了个半天赚那个几千块，
嗯，
那他就觉得哎、欸、越想越不对，
嗯，
那你虽然这个生活感觉蛮充实的，因为每天都很忙，
嗯，
可忙完以后只赚个几千块，然后你的整个财富没有办法顺利的滚大，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方法好像不太对，
嗯，
后来呢他这个就决定，他就是本来从分析师去当营业员嘛，后做短线以后做，越做交易金额滚得很大，但是问题实际的获利很少，因为事实上你这个做这样的交易，如果没有纪律的话，哈，没有很有非常有纪律的话，其实你大概你的获利都被交易成本吃掉，
嗯，
我看过这样做短线交易有一种人可以赚大钱，
谁？
券商老板
哦。
为什么？
嗯，
尤其是自营商，比如说我们每天我就拿一亿出来，
嗯，
我只要赚3%我就走，
嗯，
然后我拿去缴缴税啊什么的，我还赚是净赚2%。那哎、欸，这个是我亲耳听个股市大券商的老板讲的，
嗯，
他说我很佩服你们这些记者，我每次演讲我都举这个例子，
嗯，
他说你们记者啊都很会讲，每次买什么股票都什么赚一倍，赚20%，
哎，今天佩服一下记者，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
91记者节、
欸，对，你还记得？都没有人记得，都没有人祝福我们一下这个记者节快乐，哎，我们要自己记得啊。
好，是、
嗯，我们是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哎。
好，
嗯，
无冕王，记者节快乐。好，然后这位股市大亨就跟我讲说，你们啊、哦，每次啊、哦、少，最起码你们都随便一讲股票，不讲个20-30%，你们都不会讲出来。然后每次都讲说什么赚1-2倍，他说我都没有像你们那么有志气，
嗯，
我每次都赚3%就走，
嗯。
对不对？他为什么每次赚3%？问题是，他每天开耗子，每天就有5000万、1亿放在那里，
对啊，
然后每天冲3%，
嗯，
哎，各位你算一下，每天3%，一个礼拜就多少？假设他的这个净赚都是1.5%，一个礼拜也是多少？
嗯，
也是7.5%，
嗯，
对不对？你他的这个滚的速度就非常快，
嗯，
第一个你本金大的人你可以这样做，第二个就是像我讲那个纪律超强，像苏中平。欸，苏中平你仔细去看他的书，他每一年是在年初的时候拿100万出来。他即使身价已经很高了，他每一年还是拿100万出来这样做。
欸，他拿100万是啊 ,for fun 啊。好，
没有，他就是欸，不是，他今天每天冲短线，他的纪律是每一档强势股他只买一张。
哎呦，那都管理多困难啊。
欸，人家就是 人家就是每天用抄的抄写，好不好？
天哪，
人家不是用电脑在那边 Excel 表在那边跑，好不好？人家是用抄的，用手写的，他就是这样做。
那你会这样做吗？
欸，人家四十年不败啊，人家出书，人家随便出书都可以大卖啊，对不对？那我说这种就是很有纪律，然后很有天分的人。那除了这两类人以外，我觉得大家认分一点，还是去做存股比较实在一点啊。好，不然你就用定时定额投资基金，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办法。好，那这个财团星后来他就是看了那个《富爸爸穷爸爸》的书，他就发觉有一件事说服了他，就是说你挑一只好的股票，然后长期抱着。那当然就举到巴菲特的例子嘛。好，那可是你真的看巴菲特哦。我今天又有一则新闻出来了，你知道巴菲特现在买科技股已经买到多少的比例了吗？他今年已经90岁了，
对，九十岁，
九十岁了，对不对？他的科技股持股已经到44%，
哇哦，这很难想象，
尤其是苹果，大家记得吗？苹果有一阵子股价跌，对不对？那时候他是不是被人家讥笑？可是讥笑完以后他怎么样？他继续买，对不对？买到现在，你看到没有？巴菲特。他很晚开始买科技股，他前面没有买，他说他很后悔没有买 Amazon 的股票。但是当他看懂了以后，他开始进来扫货的时候，他是根本不管你们在讲什么，你们说苹果不好怎么样，但是他看中的你去看他买的哈。我仔细看他买的科技股里面，他基本上都在买一个，他占有一个关键的地位，然后他的财务状况都非常好。他买什么苹果啦，然后买一些这种软体的厂商，这些公司几乎都是现金部位都很高的。好，所以他买的这些科技股都是科技产业里面类似他那种所谓的护城河非常
对对
非常宽大的这种股票。所以你看到他的选股，他的还有他买了很多比如说巴西。好，甚至还有亚洲的一些股票。
他还买日本的，我前两天还讲
五大商社，
对，五大商社大赚了，
对不对？他买五大商社也是从他买进到现在，看起来好像3年赚了1倍多。
每个人都不看好。
好，那所以你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讲，你以巴菲特的逻辑来讲。过去这几年他买这些股票的时候，他是不是都是买在高档？从个股的角度他也是买在高档，可是他并没有停止哦。好，那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那财换星他就想到了，那我其实可以用存股的方式来做。可是他第一年开始，前面几年啊，4、5年他开始在做的时候，他发觉他虽然获利是稳定的，但是获利的增值的幅度不高。后来他发觉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存股族刚开始进来做的时候的一个大问题。他说常常会在买股的事情上卡关。好，第一个叫做股市涨太多了你买不下手。他说因为那时候他在大概2007那时候买。2007各位你记得吗？那2007到年底的时候股市又涨到最高峰了。所以你在那个时候他就买不下手啦。然后再来一个，他常常就是看到买的股票有赚了，他就获利了结就出场。所以等到你要再买的时候，又发觉没有跌下来，又再涨上去了，所以他又买不下手。所以你来回几次以后，他发觉不对，他真的应该就是挑个股的价位很纪律的10倍本益比的附近就进去买，买了就不要动，然后隔年就很纪律的买，再买进，持续的定时定额加码。那定时定额加码，我觉得他讲出了一个诀窍，他说每年1、2月的时候你就要买了，你直接买。然后他在做法上还有一个特别的 PEPPO， 我觉得他是独立一个账户，这个投资账户，因为方便你去计算你的整个资金的持有的成本，
对对，
然后你的个股持有的成本，那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去做账户的管理。好，那当他有纪律的开始做了以后，他的每一年配的现金股利就开始增加了。
这存股有个很大的问题啊，常常是今非昨事的，到底该怎么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讨论。 好，我们持续要跟我们朱继宗朱总来聊一聊啊，因为要打造自己的存股其实是有难度的，因为它跟历史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啊，而且跟景气循环有很大的关系。我常讲就是它可能会浊世今非啊，比方说以前存这个很好，但现在又好像不是它的这个风水轮流转嘛，就又不是它的 turn 了，那怎么办呢？
好，那个景气循环哈，其实是一件非常妙的事情啊。站在财换新的讲的逻辑，他是认为景气循环。那是一般人在看，好，就是记者在写，每天在分析。可是对投资人来讲，这档股票在不景气循环的谷底的时候，它表现好不好才是重点。如果今天大产业景气循环的确没错，景气循环到谷底的时候，景气外面的景气很不好，可是这家公司在景行业里面，它还是保持的非常好的一个水准，同时它也没有亏损，它照样获利，它照样有现金股利配出来。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它的股价又因为景气循环的关系跌到了历史的低点，你买不买？对不对？你关键是你买不买？那所以它反而都在景气循环的时候的低点谷底的时候去加码他心目中的这些好股票。
对对。
那特别的例子就是中钢。好，那我想过去几年中钢因为中国不断的这个大量的扩厂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台湾的钢铁股几乎已经就是几乎都躺在地板上，就是常常都没有人关注它。可是你看到这一波疫情之后整个钢铁股大翻身。然后中钢被特别拿出来讨论。然后那大家就会讨论说啊，那所以你前面你在看整个景气循环在谷底的时候，像中钢这种股票一定是被法人倒的乱七八糟，然后不止被法人倒，甚至连存股族都弃如敝屣，对不对？以前都甚至你是不是听过很多老师都讲说，哎呀，你们哦，过去存股可以存中钢啊，啊，现在怎么还可以存中钢啊？啊，这些已经没有竞争力啦，啊，什么长期都不看好了，叭叭叭之类的，就说中钢应该要把它从存股族剔除。哎，甚至连中华电信不是有一阵子也有这样讲吗？
对，
对不 对，
对？
就是那我要讲的是说，这种讲法就是基本上就是叫什么叫跟流行啦，跟流行啦。那你就看景气嘛。那你如果今天看景气的时候，反而财换新的从他的视角来看的话，这个时候反而是我。因为景气循环会有低点，它就会有高点嘛。它在低点的时候我不买进，我要等到什么时候买？那等到高点的时候，我才有地方才可以有可以获利了结的机会嘛。所以从这个角度你来看说，你今天关键是说中钢也好，台塑也好，台积电也好，或者是你讲这个中华电信也好，它的产业竞争力到底在不在？好，它的产业竞争力如果在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用 care 它现在是不是在景气循环的低点。它如果在景气循环低点，反而是你应该用力买进的好时间。好，那所以我觉得我对它的这个讲法是非常 echo 的哈。那特别是我觉得从现在开始看，各位你又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今年大家都在谈 ESG。那 ESG 以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到大概你初步先看到2030年好了。那第一个检核的机制，第一个检核的时间点是在2023年。那2023年为什么很重要？是欧盟开始实施所有碳税制度。就是2023年开始的时候，所有全世界迈进欧盟国家的产品，包括德国啊，好，英国现在没有了嘛，好，法国啊这些的，你要迈进欧洲，不好意思，我要看你的碳足迹，看你的碳排放，你是不是符合欧盟的标准？你如果没有达到我的标准的话，我就请你要补缴碳税。所以从明年1月1号开始，台湾的所有的上市柜公司，如果你要进去2023年你还要继续做欧洲的生意，你就要开始做记录，你要做你的碳排放的记录。那各位，哪些公司他现在 ESG 做得很好的，他已经把他的所有减碳排放的记录都做出来了。那各位你要知道哦，过去在这个之前，你今天去做减碳，它是怎么样？它是降低你的获利。它是生产成本的增加项目，所以它在损益表里面它是减项，它没有创造什么样的差异竞争力。可是现在时间来了。当欧盟开始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当你有去做减碳的人，你的资产里面很可能，比如说我常常举例子啊，各位你去看一下中华纸浆的财务报表，它的资产负债表里面有一个项目叫做生物资产， 什么叫生物资产？假设你是养猪场的话，那个猪就是生物啦，生物资产。那中华纸浆是什么？森林啊，他种的森林就是那个那个生物资产。你去看，我把他的那个财务报表，你从2000年开始，你一路看，他每一个每一年度的生物资产大概就保留在20几亿。然后他就是树砍掉卖掉再种。所以他就是永远保持20几亿，但是每一年从这个生物资产他就可以产生现金流。可是当他刚刚开始种树，大家都没有看到他的碳权的价值，只看到说你砍掉的树卖掉每一年的实现的获利、哦、所以你种了20几亿的森林，结果每一年只赚个几千万，然后大家觉得说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可是2023年以后，不好意思，当他如果要开始做欧洲生意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碳权就有价值了。中国大陆现在开始在交易碳权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碳权就开始出现价值，这个时候对它的财务报表就开始有产生一个效益在。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去看这些所有的上市柜公司，谁现在在 ESG 上面它是做得好的。那这个时候当股市到了高点，如果景气循环又下来了，那为什么我们讲景气循环下来？因为你看到整个制造业的景气连续几季的一个攀升，包括连台湾我们现在那个制造业的景气气候已经连三降了嘛。好，那因为已经那个年增率拉总会拉到天花板嘛，所以它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它开始往下降。然后美国前上半年，就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都是在讲商品循环的涨价。好，所以你会看到通货膨胀。然后这次央行年会 FED 主席不是出来讲吗？他说这个通膨是短暂的，好，它只是一个耐久材的涨价。
哦，那我们到底要买哪一些呢？我们还是很关注啊，我们待会告诉大家。我们先休息一下。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朱继忠朱总来聊这一期 Smart 支付月刊的封面故事啊，谈到这个人他到底现在存了哪些股票。那当然我们很想知道朱总现在存了什么样的股票，是不是两边帮我们比一比，超级比一比啊。台湾新买什么？
哦，台湾新，他推荐的股票全部是科技股。
哦，因为
对不对？他台积电嘛，然后台湾五十，好，然后日月光、立成、华邦电、南亚科。哦，你看，全部集中半导体相关类股。
是，
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他过去是这个电子时报的分析师嘛，然后他长期都在做半导体的相关研究，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他的研究的领域当然有极大的关系。好，那但是我相信他今天挑出来敢跟大家讲的，也只是他投资组合里面的一部分。
哦，
他应该还有一些部分是没有讲的啦，哈。那我延续我上一个半场跟大家讲的，我认为很多传统产业的制造股里面，如果他今天有做 ESG 的这边做的不错的人，他有在转型的，那这些公司的话你就可以开始留意他。因为当制造业景气循环开始往下走的时候，那大家应该反而去留意，按照财换新的这个逻辑，你应该去留意在景气循环、行业景气循环往下的时候表现好的公司。好，那这些公司就值得特别留意。那我们先讲一下财换新，它本身它自己大概现在股票的市值，它拥有的股票市值大概超过2000万，一年配的现金股利大概100多万，好，已经到100万上下了。好，那它的目标，它已经在50岁的时候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就是退休。好，因为当他确定他一年年龄股利每个月的股利大概进账可以差不多接近10万块的时候，他就决定退休了。好，那我相信这个就是开始自己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他开始人生的下半场。那他对投资的这些功夫还会再精进。那他在这里面，在我们这次的访问里面，他特别讲了，就是说大家一定会觉得现在股市在高档。好，那所以那他的建议我觉得也蛮中肯的。他认为你现在就是先买一点。好，你就先买一部分的股票。那你可能只有买你把你的钱分成一半。好，一半现在买进，或者是你可以买更少一点，比如说你买三分之一就好，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你买了就好，剩下你75% 的资金，你可以等着那个，因为你就是第一次买进的这个股票， 有你如果今天看到他的这个新这个你觉得不错，你开始你要用这个方法投资，那你选的股票你第一次买的时候，那你第一次就不要买太多，你先买了，然后之后再纪律的买进。
嗯，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训练你的纪律，还有训练你的资产配置的功夫。那他挑的这四档股票里面，我特别讲一下历程。
嗯，
好，因为历程的这家公司我去特别访问过，那历程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在封装测试产业里面非常稳健的公司。
嗯，
好，他过去主要做的是这个DRAM 的这个封装，好，可是他后来发觉他单太依赖 DRAM 的时候，他会被景气波动影响很大。
欸，我想问一下，他都有日月光，他干嘛去买历程呢？
因为这
测啊，
封测其实这两家的策略不太一样。好，这两家策略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半导体产业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分。比如说联电跟台积电，一个就强调成熟制程，一个强调先进制程。所以有些公司在先进制程的投资上非常的重，有些它可能就是在某些特别的记忆体上面的封装它做得非常的好。那我觉得因为它今天他为什么他去做封装测试的这个投资这些股票，我觉得他看中的就是封装测试相当的稳定。好，他们的风险他们的波动比晶圆代工又要还要再小。好，因为他等于他的客户来源是比晶圆代工还要多的。好，那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觉得他选这个用封装测试厂去做一个长期的投资，我觉得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事情。因为你去看哦，纯股在所有的科技股里面，从以前的超锋也好，到现在大家投日月光或历程也好，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封装测试产业。好，那所以它相对是比较稳定的，然后那它的现如果它的整个财务的表现又非常好的话，那我觉得是很值得投资。那比如说像日月光也是，日月光就是各位记得吗？2013年的时候，他因为那个被抓到他的一些废水的排放，
对 对，
他曾经是环保上面的这个问题学生，
对对。
可是他现在他在 ESG 的排名，他是现在是列入 DJSI 的世界级的公司，为什么？就是这家公司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他们发行了大量的绿色债券，去协助他们自己公司把他们所有的这些公司治理的标准，所有的环境保护的标准弄到世界级。那你看到他从2013年、2014年开始一直做了7年的努力，各位你就知道未来如果走 ESG 这条路的时候，日月光本身的竞争力就会非常强。好，那所以我觉得
你也有买吗？
我没有买，我没有买。我是说从这个逻辑看得出来。
那你买什么？
哦，像历程我就会想买。
哦，
历程我就会想买。
嗯，
然后像台湾50，我觉得我也会买。
嗯，
好，那我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不想选个股的时候，事实上我就去买 ETF。
嗯，
好，比如说我自己看好科技股。
嗯，
好，那所以我认为这个循环再下来的时候，如果到低点的时候，我还是会去买科技股。但我如果不想选股，我就直接买 ETF。
嗯嗯，
这样最简单。
嗯，好，所以你已经把你的报告完毕了，是？
是的。
哦，
哎，
那你刚刚讲你这个占的持股现在还是比较少一点嘛，所以你现在大概只有两三成而已吧？
对，那我现在我的核心持股哈，我现在加码比较多的是印度。好，我买了很多印度的股票。
哦，
好，那
富贵险中求，哎，
对对，也不是富贵险中求，这个就代表一个看法嘛。那我认为，那另外我的美股也很多。好，我的美股也留很多。那所以那中国我就会慢慢的逢低。好，就是我慢慢做定时定额。
对，中国，哎，你是逢低做定时定额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因为
中国最近事情好多。
哎，事情多，多事之秋。
嗯，
选丑投资。
嗯，
好不好？
对，对。
所以每一年哈，你就挑那个跌的，就是倒数的十名的股市，你去看一下。
嗯，
今年倒数十名一定有中国。
对。
好，对不对？那我就抱着至少投资3年的心情，
对，
对不对？朱月忠老师说要投资5年嘛，
对，
对不对？那我不要，我贪心一点，我只要3年就好。
你们真不是一个同一个父母生的，宽点都不一样。
没有啊，他就说，因为他讲的是效率嘛，你想马上赚钱，马上快，所以我 你要马上赚钱马上快的当然是什么美股啊，
对，
所以我美股也有嘛，但是我就会布一点中国，因为我要证明选丑投资是有效的。
好，
所以挑那个落后的放牛班的学生慢慢的养他，哎，你还是可以赚钱。
这个可以 PK 一下，我们可以留意一下，我们这个因为那直播是会留下来的。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商周集团的总经理朱继忠朱总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了，谢谢朱总，谢谢。